重生第二章，我们的主导爱。我们的品质完全取决于那掌控我们生命的东西，这就是那将我们彼此区分开的东西，这就是那如果我们良善就决定我们的天堂，如果我们邪恶就决定我们地狱的东西。它是我们本质的意愿，我们所宣称的一切也是我们的性质。事实上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实质，死后它无法改变，因为它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。我们所找到的一切快乐、满足和幸福都从我们的主导爱来到我们这里，并回应这主导爱。我们称我们所爱的任何东西为快乐，是因为那就是它给予我们的感觉。我们也会称我们所思想但不爱的某种东西为快乐，但那不是我们生命的快乐。享受我们的爱在我们看来就是良善，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则是邪恶。有两种爱，一种良善和真理都是从这两种爱，如同从他们真正的源泉中产生的。还有两种爱，一切邪恶和虚假都是从这两种爱中产生的。作为一切良善和真理之源头的两种爱，是对主之爱和对灵之爱，而作为一切邪恶和虚假之源头的两种爱，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和对这个世界的爱。这后两种爱与前两种爱完全对立。作为一切良善和真理之源头的两种爱，就是对主之爱和对灵之爱，如刚才所述，构成我们的天堂。所以他们也在天堂掌权，他们因构成我们的天堂，故也构成教会。作为一切邪恶和虚假之源头的两种爱，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和对这个世界的爱，如刚才所述，构成我们的地狱，因而也在地狱掌权。作为一切良善和真理的源头的两种爱，就是天堂的爱，如刚才所述，打开我们内在属灵的自我，并赋予它形式，因为那是他们生活的地方。然而，当作为一切邪恶和虚假之源头的两种爱进行掌控时，他们关闭并破坏我们内在属灵的自我，使我们照着他们主宰我们的程度和方式而受到尘世和感官的束缚。爱自己，就是只想为自己谋福利，不想为他人谋利益，除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为了教会或国家，或任何人类团体或同胞的利益。爱自己也是只为自己的名声、地位或赞美而向他人行善。因此，我们若在我们为他们所行的这良善中看不到某种这样的回报，心里就会说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有什么好处呢？然后就把它忘了。这表明，当我们陷入对自己的爱时，就不是在爱我们的教会、国家、团体、同胞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只是爱我们自己。每当我们在我们所思所做的事上不考虑我们的灵舍，因而不考虑公共利益，更不用说主时，就陷入了对自己的爱。我们只意识到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圈子，这意味着当我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圈子做事，并且这事的确有利于公众和我们的灵舍时，那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。说到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圈子，我的意思是，当我们爱自己时，也爱那些被我们称为自己人的人，尤其是我们的儿孙，一般来说，就是我们所认同，称其为属于我们的每个人。爱他们也是爱我们自己，这是因为我们视他们为我们实际上的一部分，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。凡赞扬我们、仰慕我们、崇敬我们的人，也都包括在我们称之为属于我们的那些人之中。当我们轻视我们的灵舍时，当我们视凡不同意我们的人，就是凡不仰慕并崇敬我们的人为仇敌时，就陷入了对自己的爱。 我若出于这些原因对我的邻舍心怀仇恨，迫害他们，就更深地陷入对自己的爱。若对他们充满报复，渴望毁灭他们，则陷入还要更深。如此行的人，最终会爱上残忍。我们可通过对比天堂的爱来说明对自己的爱是什么样。天堂的爱就是为了功用或服务本身而热爱功用或服务，为了我们为教会、国家、人类团体和同胞所行的良善本身而热爱这些良善。然而，当我们为我们自己而热爱这些东西时，就只是把他们当作伺候我们的仆人来爱。由此可知，当我们陷入对自己的爱时，就想要我们的教会、国家、人类团体和同胞来服侍我们，而不是想要服侍他们。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们之上，把他们置于我们自己之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越深深处于天堂之爱，这爱就是热爱有用和良善的行为，并且当我们做这些行为时，就乐在其中，就越被主引领，因为这是主所在并来自主的爱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越深深陷入对自己的爱，就越自己引领自己，越自己引领自己，我们就越被我们自己的个人自我引领。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我无非是邪恶，这种自我实际上就是我们所遗传的邪恶，这邪恶就是爱自己胜过神，爱世界胜过天堂。此外，只要他的缰绳一松，也就是说对法律及其制裁的惧怕，以及对丧失名声、尊敬、职位和生命的惧怕所施加的外在约束一除去，自私的爱就会因其本性而变得如此疯狂，以至于不仅想统治地上的一切国家，甚至还想统治天堂和神性本身。它不分边界或界限，这就是所有陷入对自己的爱之人所隐藏的意识日程，尽管这爱在世上并不明显。因为在世上，上述缰绳和约束把它控制住了。当这样的人发现自己受阻时，就会等待时机，直到机会出现。这一切的结果就是，当我们陷入这爱时，就意识不到这种毫无意义的欲望就隐藏在我们里面。